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念哈。啊，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预备，来。又次日，有没有？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啊，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上次哈，我们读到四十二节，讲到啊，彼得、约翰、安德烈他们的蒙召。那今天最主要是讲到腓力跟拿单业啊，腓力跟拿单业他们怎么样蒙召。那四十三节讲到又次日，那就从前面算起啊，第四天了啊。那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啊，就遇见了腓力，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啊，这里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慨哦。我们都知道，耶稣的脚踪都在父的命定底下。父神的命定底下，所以在耶稣往加利利的路程中，他遇见了腓力，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勇士里面的命定。就这人来看，好像耶稣在往加利利往北走，那就着神来看，实际上他有个目的，要遇见腓力，要呼召腓力。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在一生的路程当中，也因着神的命定，使我们得以走到某一个点上能够遇见他，走到某一个点上能够遇见神。那我觉得这才是神很大的怜悯啊，若不是神找我们，我们要找神，这太难了。那主当时就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吧。”哎，他就能够起来跟从，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已经为耶稣做了见证，而且他跟彼得、安德烈都是同一层的。那当时环境小啊，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传开啊。腓力能够跟随，那都是因着对耶稣有了初步的认识啊。尤其是从下面几节，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腓力之所以能够跟随的原因啊，就因为腓力这个跟从，那才使得他能对拿单业做下面这一段话的见证啊，那就第四十四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四十四节。来，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我们看啊，他是伯赛大人。伯赛大，我们不晓得当时多少人口，当然那 啊，比现在那当然啊是小镇哦。但是我们知道，在勇士里却只预定了这几个人，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晓得罗塞大是多大的城，多少人口，但是在勇士里好像只预定这几个人，所以你就看见哦，若不是被神得着的话，那不过是伯赛大的渔夫嘛。好，他们不过是伯赛大的渔夫，又是彼得、约翰。那历世历代随着时空的转换，还不就消失了吗？但是因着被神得着了，他们却成为圣城的根基啊，他们却带下了神的国度，成全了神在创世以来永远的旨意，能够在勇士里发光。所以一个很平凡的人，他被神完全得着，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啊，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条件能够怎么样，而是因着那位荣耀的神在用他们。好，所以说这实在是神很大的怜悯哦。啊，一个很平凡的人，就像一个瓦器一样，他却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好，显出的能力实在是出于神的。所以神呼召他们，你注意到神呼召他们都没有勉强他们，都是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力量来跟随，他们就跟随了。所以看见就有力量啊，这是一个恩典的原则啊。当时耶稣说你来跟随我，真是没有那么简单了。若不是有一个力量去跟随的话，那你要我跟随做什么呢？你要撇下做什么呢？那些他们的财产呢、啊？那这个世代人情是淡薄的，但是古代亲情的关系是很浓厚的，是很浓厚的。那你要撇下，你要我跟随，那父母谁养呢？那我的生活怎么办呢？那父母不会让他走的，自己也不要走的啊。所以他们一定会问，那我跟随你做什么呢？你给我多少钱呢？你怎么养活我呢？是打鱼，我知道自己的将来啊，打鱼，这是我可以在这一行这个行业上啊来为自己打算。那跟随你，那明天将来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能够跟随，那实在是神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哈，这个我们应该注意到啊，是神很大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那第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下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两句话，一个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一个是说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要注意这两句话，几千年来人花了多少时间，下了多少功夫，多少人在读，多少人在研究，在传说，一直到如今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到现在还在查考。那腓力他能够说我们遇见了，哦，我们遇见了，那真是不简单了。他不是随便说，根据他过去的了解，圣经的预言，众先知所记的啊，他要验证，要打听一下嘛。那真是认识到几千年来所等候的竟然在他这个时代出现了，那他一定觉得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真是太有福了。那不跟随那都是傻瓜啊！所以就像那些博士们一样啊，多少年的寻求等候，那这一下子啊，等到了，就拿着宝贝，拿着礼物，走了好久的路 啊，远从东方来拜耶稣。好，所以一个真正遇见弥赛亚的人，啊，他就有这个敬，他就有这个敬来跟随啊。好，第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四十六节，预备来。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嘿，四十六节这里说，拿单业讲的实在是对的。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因为他还没有碰见神嘛。拿撒勒这个小城市没有出什么人才啊，照了他的判断根本不可能。对他来讲，他讲这句话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那当神的话一出来，就打动他的良心了，他里面的眼睛就开启了，所以他就被吸引。他说，腓力跟他讲：“你来看。”那这句话讲的很有力量，你看，你就能看见吗？啊，这句话实际上就让我们知道，腓力就有这个经验。腓力为什么这么做见证？因为腓力就这就是腓力的经历嘛。哈，你能遇见他，看见他，你就有个力量感受到，你就能够知道。所以在腓力的经验中，那真是看过、碰见了，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能够告诉拿单业说：“你来看吧，你自己来看。”好，第四十七节，我们再来念哈。四十七节，预备来。耶稣看见拿单业，就指着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好，这里提到真以色列人这个词，那这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啊第一次出现。后来保罗也讲到真犹太人，那这里提到真以色列人，那神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若遵行我的律法，我就是你的神，你就是我的子民。”那真以色列人，那就真是神的子民了。那这句话要注意，这句话是出于神的能力哦。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真以色列人啊。若是出于一般人的话，那人会说：“那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啊，好像你一见面就说奉承的话，这哪里是弥赛亚？哈，一见面就奉承别人，不是的。”神的话真是大有能力啊，所以就光照他。这个光照，这个照亮也好，是在某一个点上，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上。要注意，这里提到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啊，这真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坏到极处，无人能识透，哪能够没有诡诈呢？所以下面就说出来了啊，下面就说出来了。我们读四十八节，一百四十八节，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哎，这个拿单业他就反问耶稣，他并没有说，并没有因为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这样夸奖他，他以为他也不会把他当做奉承的话，说我心里没有诡诈，他不会这样做。很奇妙，他反问耶稣：“你从哪里知道我？你从哪里知道我？”就是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心里没有诡诈？你从哪里知道的？哦，耶稣很奇妙，他就指出那一日在无花果树下的这个点上，很可能在那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想一件事，或者在办一件事情，当他心中有争执的时候，有交战的时候，他能够说：“不能，我不能这么做，或者我就太诡诈了，我要正直。” 是在哪一个点上不要诡诈啊？在那个那一件事情上，因为主耶稣他讲话，他要拿一个事实来讲，否则人一生的诡诈很多。所以拿单业就说，第四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所以当他心里想到耶稣竟然知道，竟然知道，那这还得了吗？只有神知道人的心呢、啊。就像耶稣碰见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他就指出他过去已经有五个丈夫还不满足，所以这就叫撒玛利亚妇人啊，他的心就被耶稣抓住了。所以当耶稣一讲到这个时候啊，讲到他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在神话语的光中，他会回想一下当时他不愿意违反律法，不愿意心存诡诈的光景。所以一方面啊，我们也知道耶稣会指出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啊，对腓力是很醒目的啊，不忘记的这件事情，叫他良心能够发亮的事情。所以耶稣一讲，他不但没有话说，也能够认识他是弥赛亚，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知道人的心呢？所以称他为神的儿子，称耶稣为神的儿子，那真是一句话就够了哈。腓力叫他来看耶稣，那真是没有突然了。所以耶稣用这种方法来得着拿单业，耶稣没有勉强他啊，这也让门徒们更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一点出来，拿单业就服了，别人的信心也就加强了，这样子就反映出神的儿子，你看多有权柄，多能明白人的心，同时也就看见神招呼我们，总让我们确定知道能够认识他。知道什么？知道他认识我们，他呼召我们，叫我们是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真是也要有腓力这个确据才可以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样子就能够去传讲啊，能够告诉别人，你来看，你就能看见我所看见的，你来看，你就能够看见我所认识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确据哈。所以当时啊，第五十节哈，我们再把五十节念下去好了，预备来。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好，那耶稣就是告诉他，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有更大更多的事，照着你现今所认识的不过如此，将来你认识要更多了。啊，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可见耶稣若不说这句话，在说这句话以前，那你还不会信。好，这句话对你太重要了啊，在无花果树的这个点上，那对他的一生也是一个转捩点。这么大的年纪啊，在那件事情上，在他一生中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那天站在无花果树下啊，耶稣他没有说啊，你是在哪一个门槛下，在哪一个床上。当耶稣一讲，拿单业也想起来了啊，其实都是神在勇士里面所预定的，那天他正好走在无花果树下，好在里面正是在想到这些事情，该不该诡诈啊，在争执这件事情啊，不应该诡诈的事情。好，所以主耶稣都能够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所以这就像鱼，我们知道让彼得去钓鱼啊，钓鱼神给他安排的这个钱，让他能够啊从鱼的嘴巴拿出来，我们就看见这神在勇士里面的安排嘛。 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没有叫所有的希腊人都看见，只有那几个人啊。所以从勇士来讲，神都有了定规，谁做什么样的见证。那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只有拿单也最知道啊。那也因为这事而蒙召，那其他的事耶稣都不提了，单讲这件事情。那这事就能够真正的说明他是真以色列人，若不是这件事情啊，不会显明他是真以色列人。那当然约翰因为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拿单业他不讲，约翰他当然也不会记了，所以就不会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那只有拿单业知道。那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心真的很重要，我们蒙恩的光景才在乎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耶稣看透了他的心，所以在这一点上显明出来，一个无花果树下的拿单业被神看见了，在树下的那个点上，一个真以色列人。那这件事情给他自己的印象也很深了，一讲到这事情他良心就发亮了啊。我们一生也都有一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发亮的，神会提醒我们啊，这个转弯点太好了。所以当神用这个点才成为转弯点因着这个点能够摸到神的心，就成为他一生的转弯。也是就是因为神看中了这个点，而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呢，有两面，一面是讲到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存心，这很重要。那另一面是讲到什么？神对这件事情的看重。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转弯的点转弯的点，从这个转弯就指向末了建筑的面。所以这是一个起步，没有错，这是一个起步，一个开始。那以后还有更多更大的事啊。从人来看是个起步，但是从神看阿拉法欧米伽是一个点嘛，神早就知道人的结局嘛。那就像彼得蒙召到殉道进荣耀中，就是一个点嘛。所以由人生来看好像很长，中间好好多的波折软弱啊跌倒啊这样的彼得，但是从神来看，他从他的开始阿拉法跟欧米伽进入荣耀中，他就看阿拉法欧米伽是一个点上。那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真是彼此能够提醒了劝勉，真是我们在某个点上圣灵感动我们，在这一点上神纪念了，摸着了神的心，这点非常的重要，这可能就成我们一生的转弯点神像拿单业也就是提出这个点上这个点在拿单业一生的转弯上，一生的路程中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所以神就能够用一讲到这个点，拿单业他心里也会马上就想起来他怎么样没有诡诈，他怎样在神面前的一个存心，神把他点出来，让他知道他真是神。而拿单业也在耶稣的点出来的这句话语中真正认识到他真是神的儿子腓力的转弯这个点，我们看见摩西，他说摩西律法书上，我们知道有古代所传讲的，他不但看见了，而且他确定了，而且传给别人，而且让别人去证实，很奇妙这是腓力的一个转弯的点腓力他从摩西的律法书还有古代所传讲的，他不但看见而确定，他传给拿单业嘛，让拿单业去什么去证实。所以当这福音一直在传的时候，神用我们一直在传的时候，你就知道连传的这个腓力传的这个腓力他越传就越有把握，所以腓力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才会对拿单业说你来看好。那 拿单业还要借着腓力的见证来认识啊。拿单腓力是怎么认识的，怎么看的，拿单业也在腓力的见证底下来认识啊。所以呢，这段话非常奇妙、哦、所以从这段话呢，你们可以回去去读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腓力还能够要求耶稣把父显给他看。我想腓力他都没有忘记当时啊拿单业耶稣跟拿单业所说的话、哦、所以仿佛这个腓力好像还一直记在心里面，到时候还要拿出来再对一下。那就着以色列人父显出来谁能看呢，他说要把父显给他看，要要求耶稣把父显给他看。那就着以色列人来讲，那父都是显出来的，谁能看呢，谁敢看呢？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别人都不要求在这个点上、哦、在西乃山上一显，人一看见就死了。所以能看见神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腓力知道由耶稣身上能看见神，所以当时耶稣一讲看见我就看见了父，他一看就觉得不得了，他没有说在显啊把父在显啊，没有，当主一说看见我就看见父，他就不再问了、啊、他就得到答案了。所以腓力从没有想过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父，耶稣就是父。所以因为我们好像看见看了半天都没有看见嘛，啊，我们忘记了这不是眼睛而是灵里边的。所以当耶稣一显明，好像我们灵里就开启了啊，你就知道哦这是神。所以当时好像腓力一问，那耶稣好像一显他，腓力就不再问了、啊、因为不是看外面肉身拿撒的人耶稣，一个形容枯槁跟处于干地的情况啊，所以好像当耶稣一这个话里面就带着全能，好像就让他碰见了神，好像他就开启了一下啊，好像就看见了父一样。那多马你看到十四章的时候，多马还想要借着耶稣来找神呢，找到父那里去的路呢，所以都跟开始的时候蒙召的时候很有关系、哦、这几个门徒们。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我们起来念好，别来，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那他们在哪里看见这事呢？我们知道天开了，那就是跟神之间是通的，人在罪当中，天对人都是闭塞的，所以这个人竟然是一个通天的人、哦、在变化山上我们也看见天和他没有隔绝的，是敞开的，所以他们都能够明白雅各的事情嘛，就雅各当时他在梦中他看见有个通天的梯子嘛，所以当主讲到这话的时候，相信当时门徒实在是不懂，在雅各梦中的天梯实则就上去下来，那现在在你身上那怎么上去下来呢？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多马他就还要问啊，问怎么样到神那里去，要耶稣把到天到神那里去的路显给他看。腓力也没有忘记耶稣的话，要耶稣把父显给他看，所以耶稣就说我去还要再来，保惠师和你们同在，带你到父那里去。所以这种话当时我想都不晓得的，他们都不会懂得的，好，不晓得往哪里去，他只说不，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你我怎么知道怎么去法呢？好，当时耶稣也讲到人子在地，人就在天，那可是大家当时还是不懂这些话，那主耶稣先把这些话讲在前面 他说你们将要看见我这人子和神是通的，要到神那里去要经过我，神要到你们这里来也要经过我，所以这里上上下下都经过我，因为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们到我这里来借着我怎么样就得以把你们带到神那里去。所以这里有几个点我们知道，第一个啊，上去下来当然是讲到这个是一个交通，一个生命的流，生命的交通了。第二个我们知道，你在基督里你就进入荣耀中了，在基督里就在属天的光景里面了，就在天上。第三个我们要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到我们里面来了啊，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了。第四个我们也知道，好像就是一个合一的，不要再动了，是合一的光景。这是都是讲到一个东西，是说法不同而已了。所以耶稣这样的描述方式啊，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是天上的粮，又说我是活水泉，那我们怎么拿来吃呢？我们怎么拿来喝呢？那实际上当撒玛利亚妇人一碰见耶稣，活水泉就从他里面涌出来，就不用喝了。那这里讲的梯子也不是讲想到说啊，我们真正的一个天梯在人子身上爬来爬去，他只讲到一个路，一个方法到天上，做一个路嘛。所以耶稣这里是借着人子爬上去到神那里去。那这里特别提到使者，我们知道使者他是一个传达信息的哦，使者在耶稣身上就表示借着耶稣传达神的消息，来替神做事，来服侍我们，而且是神与人两面来传达信息。我们要注意到古代呢是以使者来代表神的出现，也就是神的自己，神的自己也是借着耶稣的身子上去下来，也就是在耶稣身上来传达神的自己嘛。因为使者就代表神的自己了，神每次出现都以使者的方式出现嘛。那使者实际上就是神的显出嘛。那 这个在旧约时代他们应该都知道的。那神的使者在耶稣身上，也就是借着耶稣来显明神了。那在梯子上面，在荣耀中是神，到了梯子底下，在时空中就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所以你看古代他们讲到神的显现都用使者的身份来出现，那等到显现了以后走了，他就说他们遇见神了。这里有一句话说使者上去下来，那就是讲到神的自己也好，神的作为也好，都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了。那主耶稣身上一个动作，那就是来显明一个神的一个显现。那他这个动作一显出来，就冲破了时空的界限，也使人与神之间就没有间隔了。这也是老约翰起头所说的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恩典真理我们都领受了，都是在主耶稣身上显明的。所以耶稣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的确是这样。老约翰就因此就看见太初的道他后来他写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他因着看见太初的道，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天真的是开了嘛，属天的事对他来讲不再隐藏了嘛，属天的事对他们来讲是敞开的，没有遮盖的，所以他才能够透过时空啊，能够看见那太初的道道成了肉身，把神怎么样显明出来啊？这都是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嘛。那老约翰来做见证，主耶稣的话也真是应验在他们所有门徒的身上，借着肉身把这道显明出来，透过耶稣都看见了起初的道，也看见了创造天地与道同在的那位神。所以这当然这些话都等到圣灵下来在他们身上都有道 成肉身的事实以后，那真正都活在他们，圣灵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了，他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了。那因为在他们身上也的确是这样的光景了，所以他们这些门徒们到后来，他们本身也就成为通天的路啊。所以老约翰到了90多岁能写这卷书啊，他能说出天怎么开呢，他怎么看见那永远的道由神那里出现在时空中，那这些信息如何从天上传递下来，道就是这信息的化身嘛。所以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属天的光景里面。所以耶稣一开始就点醒了拿单业，叫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那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人的心啊。所以我们这里从哈上次我们所提到的，从约翰啊、安德烈啊、彼得他们的蒙召，还有今天所看见的腓力、拿单业的蒙召，我们就知道啊，耶稣他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向他们显现，在他们个人对主作为上不同的经历中呢，我们知道个人对主都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根据他们认识的结论，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太初的道，所以因着这个认识，所以才带下跟随的力量。所以这太初的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领受了都能说出他怎么样的领受，怎么样的认识了用这样来衡量，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圣徒真实蒙恩的光景那这些都超乎人天然所能想的。我们看见拿单业的蒙召，那是因为主说出他心里的光景，所以他才有个力量来认识他，才有个力量来跟随耶稣所以腓力他就借着摩西的律法，借着先知所讲的预言，照着他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能够对上去嘛。所以圣灵能够见证他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就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因为太宝贵了嘛。何况历史历代以来众先知的宣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实在太多了历史历代不晓得多少人一直在切慕，在等候弥赛亚的显现。那安德烈能够对彼得说他遇见弥赛亚了腓力能够告诉拿单业说，摩西在旷野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这些话都是很厉害很强有力的话，所以他们再看看自己在耶稣身上所经历的，然后再听听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当时施洗约翰这么大的先知还说给耶稣系鞋带都不配，所以当时施洗约翰这么厉害，连长豹的西律王都怕他，说他是异人这样一个历史历代所盼望的那一位，那他们都觉得不得了。所以如今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亲眼听见了，那怎么能够不跟随呢？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能够不跟随呢？所以我想他们这几个门徒们，神总是用各种方法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有个力量去跟随耶稣去跟随耶稣，这是神用恩典的原则神就给我们力量去跟随那他们都能够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应该把握的机会好像他们这么短暂的人生在几千年在历史历代一直在等候的光景里面，在他们这么短暂的人生里面，竟然在他们这个世代能够碰上，你说他们怎么能够不跟随呢？所以这需要只要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跟随嘛。所以腓力亲身经历了就有把握做这个见证，结果就把拿单业带来了，等到所带来的拿单业也看见了，那腓力再去传讲那就更有力量了他说你看 我是这样看见的。而拿单业呢，我们知道他也是不简单的人了、啊啊、他怎么能够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啊、每个人都能够为耶稣做那荣耀的见证，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些话来开他们的眼睛，也借着这些话盼望能开我们的眼睛，盼望在我们的身上也有这些人的经历、啊、见证显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我们看见这几个门徒们，哎呀，他们都在某一点上，某一点的认识上碰见了神，让在某一个点上啊、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问这些，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在彼得的身上也好，无论是在啊、腓力也好，在拿单业身上也好，我想在我们身上都好像类似的这几个点。那这样的话啊，这个基督徒时代就实在啊，就很能够回头去印证这些门徒们他们之所以蒙召的光景。我们也在这蒙召的光景都能够阿们，也都能够好像啊，都能够在一个圣灵的引导底下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他们所认识所经验的好像在我们身上也认识也经验了。那这一段呢，都叫人家看见门徒们当时凭着外面主耶稣的启示啊，怎样认识他啊，来认识这位太初的道，怎样道成肉身。而为什么我们说是外面的启示呢？因为当时啊，十架救恩还没有完成啊，圣灵还没有住在人里边嘛，所以还不能像保罗所说的真认识他。那实际上这一点点，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他们说他们认识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我们现在来看，那实在是好像很少。当时因为基督太奥秘了，太大了，那好像他们所认识的好像很小哦。那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外面的字句可能认识的不多啊，刚刚开始而已嘛，啊，以后还要认识更多。但是你要注意到哦，我认识这个东西，我说不上来，我只能说出我这一点点的认识。那这表示我真正已经得着了它，哦，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说一个基督徒啊，在这圣灵已经降下来的时代，在这救恩已经完成的时代，无论每一个人他的度量多大多小，奇怪，就是这是不同执事的问题啊，就像一个啊录音机拿在手中，小孩子对他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大人对他有不同认识，一个懂得电器的人对他也有不同的认识。那小孩子不会说，他说的可能啊形容的啊不是那么贴切啊，可能没有那么多面，但是当他一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确也看见了，就这意思啊。你不能说他没有看见，他能说得上来就知道他也是看见的，他知道哎有个录音机在手中，比如说。那所以这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不同的度量而已了。那当时是圣灵在门徒身上一个启示的动作，等到五旬节以后啊，圣灵在他身上就不单是一个启示了，而能够带进真实了。那这一点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是一个开始。那保罗我们过去提到过，他对在基督里开始的认识也不是那么丰盛了。我想他对在基督里认识就是说什么，在基督里让他们脱离了罪跟死嘛，因为他在亚当里的时候，在旧人身上的时候，他一直在挣扎用力，在挣扎在用力，等他看见他在基督里的时候，他第一个认识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让他脱离了罪与死，后来他就能够更多的能够看见在基督里怎样是新造的，就是全部都过去了。 然后接着他就能够说出来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再来，他对耶稣在基督里就更广阔的认识，他能够看见，也能够进入这样的光景，说啊，到了有一天时候满足了，万万有都会在基督里同归于。所以这么丰盛、这么大、这么浩瀚的事，也是因着年日，神在他身上就显得更多、更丰盛而已。好，所以这一点，当然主耶稣当时说是，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起步而已。但是，啊，就着神的心意来讲，那他以后会神在借着他们会显得更丰盛。所以当老约翰要注意到，当老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使徒约翰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在他身上的确有这个真实的。所以他们回头来看当时的光景，和当他写这书信的时候，那当然有相当的差距啊。好，当使徒约翰他回头来回想到当时他们蒙召的情况，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啊，跟老约翰他写这封书信已经都90岁了，啊，那当然在认识上一定有很大的差距了。所以主耶稣说，等圣灵来了以后，你们就能够明白，而且能带进真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查考，也希望圣灵带我们进入真实吧，否则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真正的看见，我这也没有用。所以老约翰是回头来写神怎么样呼召他们，那他已经带着真实的光景回头再来写这些东西。所以当天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启示而已啊，启示一下。那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啊，耶稣被抓拿以后，这些门徒们后来都跑掉了嘛。那彼得就跟随了很远了，跟随到大祭司的院子里了。那远远的跟随着耶稣啊，最少他跟随到大祭司的院子，那其他的门徒都不见了嘛。那当然呢，彼得是跟着约翰的关系了。那只有约翰一个人跟耶稣跟到十字架底下。所以我们看当时实在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启示动作还是不行，因为没有在他里面有真实的建立了。所以字句的认识当然还是不行，连启示的认识我们都知道若没有带进生命还是不行，那一定有圣灵把我们带进真实了。所以啊，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所以啊，这几个人的蒙召神非常的奇妙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每个人都对神都有不同的经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 先提出来啊，昨天呢还有人在跟我讲啊，就觉得说哎呀，2000年前啊，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实在是太好了，能够摸到耶稣。那我们今天好像失去了很多机会啊，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么好。那实际上呢，这个认识是错的了。耶稣早就知告诉我们说，他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否则他就不要去就好了。他去是为了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嘛。那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才能带进真实嘛。否则的话，道成肉身的时代，你再怎么摸耶稣，再怎么样亲近耶稣，耶稣还是耶稣，你还是你嘛。所以这点很重要，带进不了真实嘛。好，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晓得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工作。我们觉得这几个使徒们啊，因着神的呼召啊，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开他们的眼睛啊，让他们有力量来跟随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这个原则，他不是要求我们怎么做，当他要求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来做，来给我们力量来跟上，才最后才要求我们来跟随。所以他简单一句话，当他要我们跟随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力量来跟随了，他一定用让我们力量来做，这是恩典的原则，不像旧约的时代啊，光是要求我们不给恩典，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种光景啊。好，我们今天啊，我们看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我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在这段话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